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讨论《使徒行传》的第二十七课，第二十七课。圣经是在《行传》第十五章一到二十九节，《行传》第十五章一到二十九节，题目是《耶路撒冷大会决定外邦人信徒的条例》。他就说耶路撒冷的大会决定非犹太人信主的原则。我首先把这个经文念一下，然后我要解释里面一些重要的原则，就是非犹太人信主有什么原则。第十五章第一节开始，有几个人从犹太下来教训弟兄们说，你们若不按摩西的规条受割礼，不能得救。保罗、巴拿巴与他们大大的纷争辩论，众门徒就定规，叫保罗、巴拿巴和本会中几个人为首辩论的上耶路撒冷去见使徒和长老。于是教会送他们起行，他们经过腓尼基、撒玛利亚，随处传说外邦人归主的事，叫众弟兄都甚欢喜。到了耶路撒冷，教会和使徒并长老都接待他们，他们就述说上帝同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唯有几个信徒是法利赛教门的人，起来说必须给外邦人行割礼，吩咐他们遵守摩西的律法。使徒和长老聚集商议这事，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上帝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叫外邦人从我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知道人心的上帝也为他们做了见证，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借着信洁净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现在为什么试探上帝，要把我们祖宗和我们所不能负的呢，放在门徒的颈线上呢？我们得救那是因主耶稣的恩，和他们一样，这是我们所信的。第十二节，众人都默默无声听巴拿巴和保罗述说上帝借他们在外邦人中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住了声，雅各就说，诸位弟兄，请听我的话，方才西门述说上帝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众先知的话也以这意思相合，正如经上所写的，死后我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幕，把那破坏的重新修造建立起来，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这话是从创世以来写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附上帝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警戒偶像的物外或奸淫，并勒死的信徒或学，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有人传讲，每逢安息日在会堂诵读。二十二节，那是使徒和长老并全教会定义从他们中间拣选人，差他们和保罗、巴拉巴同往安提俄去，所拣选的就是称呼巴沙巴的犹大和希腊，这两个人 在弟兄中是做首领的，于是写信交付他们，内中说，使徒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外邦中弟兄的安，我们听说有几个人从我们这里出去，愿言语扰扰你们，迷乱你们的心，其实我们并没有吩咐他们，所以我们同心定意，拣选几个人，差他们同我们所亲爱的巴拿巴和保罗往你们哪里去，这二人是为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不顾性命的，我们就差了犹大和希腊，他们也要亲口述说这些事。28节，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唯有几件事是不可少的，就是警戒祭偶像的物活血，并乐食的献出和奸淫，这几样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放就好了，愿你们平安。这一个耶路撒冷的会议主要的原因，就是在安提阿教会发生非犹太人信耶稣要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行割礼的事。在整篇的经文我们看到，这是在耶路撒冷有几个信主的犹太人还要坚守犹太教行割礼跟遵守摩西律法的教训的那一个观念，他们坚持在信耶稣做救主以外，要加上遵守犹太人宗教的规矩。那么这些人没有奉使徒的命令，他们私自行动逃到安提阿去，扰乱哪里信徒的心。保罗跟巴拉巴就在安提阿的教会与这一些人的来辩论，在他们认为保罗跟巴拿巴的心里相信不需要叫有外邦人在信耶稣以后还要加上行割礼等等的事。那么在安提阿的辩论好像没有解决的方法，因此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开会讨论到底要怎么样。在这次的讨论的过程里面，我觉得有几件事我要提出来，作为我们非犹太人的，无论中国人还是其他的民族都好，要注意的事情。第一样，一个宗教在一个民族中间发展了一段时期以后，就产生一些风俗习惯，或者在这个民族里面能够通行的一个规矩。那么这些规矩在这个民族里面很好，但是这个规矩，这些的规矩是不是也一定要不同的民族也照样的做呢？在这段的经文里面就给我们看见，不必，凡是生活习惯风俗文化的事，不一定在某一个基督教教区域所通行的，其他的基督教区域的信徒，不同的民族的信徒也要照样做的。割礼是在创世纪第17章，神与亚伯拉罕立应许之约而有的记号，这个记号是表明凡是亚伯拉罕在他的血统的后裔，大家都要有这个记号。 这个记号是说明他们在应许上有份。但是在以色列差不多2000年的历史里面，他们有一段的时间几乎都没有行个礼，特别是在他们埃及的400年中几乎都没有。所以当摩西要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神叫摩西和他的孩子要行个礼。后来在旧约的圣经我们也看见，很多以色列人虽然行了个礼，但是他们的心没有行个礼。那就是说在宗教的仪式上他们要允受神的应许，但是他们的心仍然不信上帝。所以外面的个礼并不能代表心里相信神的话，因此个礼跟不行个礼就没有多大的分别。文化常常是这样，在一个仪式风俗上我们都遵行了，但不一定代表他心灵真正的相信。所以这样的问题就告诉我们，在文化上的风俗习惯不必勉强其他的民族也照做。那么这个事情就提到耶路撒冷去了，在耶路撒冷也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商议也辩论了。在第六节告诉我们，使徒和长老聚会商议这事，时间多久圣经没有清楚的说，可能有几天。后来彼得就起来说话，因为彼得本身很清楚的经验到外邦人，特别是哥尼流的家，或者是在这个约帕的地方有人信主，还是撒玛利亚的人信主，大概都不需要再遵守摩西的律法而行个礼。他自己的经验就起来做见证，所以他这里说，那许多非犹太人他们一信主就受了圣灵，就得了生命，就被圣灵管理，好像我们信主的一样。所以无论什么民族信了耶稣，文化上的问题不必放在首位，要紧的是这个人有没有真得了圣灵，有没有得了圣灵的生命，有没有让圣灵来做主来管他们，这是最主要的事情。假如一个人没有得到圣灵的生命，让圣灵在他心中做主管理他，就是行了割礼，这个割礼也并不能叫他们称义。正好像使徒保罗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写罗马书第二章的时候，他也提到这件事。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很清楚地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落身的个礼也不是真个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个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信主主要的原则不是外面文化风俗习惯，乃是心灵里面灵受圣灵的喜，圣灵的生命，让圣灵做主，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彼得讲这个话的时候人再说，他说要紧的是借着信洁净了我们的心，不分别犹太人跟非犹太人。所以我们有圣灵在心中怎么会知道，是因信而知道。我们信耶稣罪的赦免是因信，我们信耶稣的生命是因信，我们接受圣灵也是因信。保罗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也提到这件事，我们得圣灵不是靠行为，乃是因信得圣灵。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是因信得着圣灵，这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 第十四节说的，我念一遍，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领导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这个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印记，我们因信知道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印记，那这是外邦基督徒信主的第二个条件。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彼得讲完了外邦信徒信主的两个条件，还是两个原则以后，大家就进而不作声了。那么这个时候，使徒雅各又在圣灵的感动之下讲话了。雅各说什么呢？他证实彼得所讲的话是真的。他这里提的信主的第三个原则，乃是说神在外邦人中间也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在何西亚书就给我们看到，神说那本来不称为他子民的，因着上帝的怜悯成为他的子民。其实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子民也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我们在前面谈过了，亚伯拉罕原来也不是以色列人，乃是加勒底的乌尔人，他是米索波大米人，不是犹太人，但是因为神的怜悯拣选他，所以上帝拣选亚伯拉罕是从非犹太人而来的。现在上帝的怜悯也临到非犹太人的其他民族，这是上帝不偏待人的一个真理。那么上帝拣选任何的民族归在自己的名下，各位注意，信主不是归在一个宗教的名下，不是归在犹太教的名下，那是归在上帝的名下。当雅各讲的这个真理的时候，所有的信徒无论哪一个民族都要归在耶稣基督对真神的名下的时候，他又引用圣经的话，讲到神要回来重新修造大卫倒塌的帐篷。那么这个修造倒塌的帐篷做什么呢？要叫余剩的人，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外邦人都寻求主。所以上帝修造大卫倒塌的帐篷，不是当为犹太人，也为凡称呼主名的外邦人。换句话说，神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叫万民重新合一归在他的名下，不是当为犹太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也不是归在大卫的名下，不是在做以色列人，在建立以色列的国度，不是，那是归在上帝的名下。而这个上帝的旨意什么时候开始了呢？在第十五章第十八节说，这话是从创世以来显明这事的主说的。所以上帝要叫万民归在他的名下，这是上帝创造宇宙的时候所定的旨意，这是创造宇宙上帝的主说的。所以不是使徒们的意见，也不是人的意见可以更改的，这是第三个原则。所有的民族归在主的名下，你可以有不同的地方名称，但是归在 主里面的这个真理是不能取代也不能更改的。另外一样事情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写信去解释。他们这样的已决外邦信徒要信耶稣基督的三个原则以后，那么他们就应该写信到安提欧的教会去解释。那么在这次的解释的证言里面，不是一个人两个人，也不是保罗跟巴拿巴两个人就可以，乃是耶路撒冷另外再选出几个人，同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回到安提欧的教会向他们解释。在这个解释的时候，耶路撒冷的使徒做了两件很有智慧的事。第一，他们先否定那些人要叫他们行割礼的人不是经过使徒们的同意，使徒也没有派他们去，这是说这一般的人去叫非犹太人的基督徒要行割礼守摩西的律法，这并不是耶路撒冷使徒们所决定的，那是他们冒着名去做的。第二样，他们在写这封信的时候说，这个决定是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的身上。这个决定是人决定的，但也是圣灵决定的。这并不是他们冒圣灵的名来说的，那是真正他们经过祷告，经过讨论，经过等候，清清楚楚知道圣灵这样决定。所以这里我们看见，在我们要处理教会的事上，可以接纳一些人的意见，但是这个意见要经过圣灵的通过，经过圣灵的肯定，要让圣灵的意思放在人的意思上面。假如我们所决定不合圣灵的意思，我们要收回，不要因为说我们是耶路撒冷的大使徒，我们要意见这么决定。在圣灵的指引之下，我们的意思符合圣灵意思，那么就可以做了。耶路撒冷的使徒另外也讲一件事，我们自己不能担着重担，不会也不应该加在你们的身上。我们自己做不到的，我们不能叫你们也做，因为使徒们清楚的知道，他们不能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在行割礼的上常常只有心实而没有心灵实在的意思，所以在这个决定事上很重要。我们自己做不到的，不要叫人做，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可以有权决定，不管不管你能不能做都要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现在我要谈到他们除了三面所提的这几个原则以外，还提到几件事要外邦弟兄做的事。这里提到有四样，祭偶像的、奸淫、勒死的性畜、火穴，这些东西不要。为什么呢？偶像是外邦人所拜的，假如祭偶像的东西不吃，许多时候好像没有东西吃。特别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就谈到这件事，保罗提到祭偶像的事情，他说我们祭偶像不祭偶像不是一件重要的事，因为偶像本身本来不存在的。但是保罗又说不要去吃祭偶像的东西，那是特别指着在庙里面跟那个拜偶像的一同吃祭偶像的物，那是不可以的。但是为什么这里说不要吃祭偶像的东西呢？这是因为犹太人已经习惯不吃祭偶像，假如我们吃 对这个不吃祭偶像之物的犹太人在良心上很不平安。所以正像保罗在更多前书第十章里面所说的，我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我们也要为别人的良心，所以不吃祭偶像的物就是为别人的良心。吃血也是这样，犹太人在摩西的律法禁止不吃血。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说吃血有补了，可是有一些人在他良心上不吃的，为了别人的良心的缘故，我们也要节制不吃，免得叫人跌倒。那么奸淫呢，当然是不可以，因为奸淫是淫乱的事情，是害自己的身体以害人的事情，是破坏婚姻的生活的事，所以奸淫就一定没有妥协的。另外一种乐食的性处，乐食性处有很多人说动物的血留在身体里面，这个东西比较补，比较好吃。但是各位注意，乐食是表明人的性情很残暴，为了满足自己的食欲，用残暴的手段去对待动物，这是我们性格的问题。基督徒不要做残暴的事，这是对我们性格的训练。我们可以杀了动物，流了血来吃，不要为了贪爱口味好吃而做那些宣暴的事。所以这里所禁止的是四样，一个是为别人的良心，一个是为我们身体的洁净、生活的圣洁，另外一个是我们品格的熏陶，要节制，不要放任自己的欲望。所以这个决定，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当然他们既然决定以后，就写信又派人向安提柯的教会来解释。我觉得在处理不同民族信仰的事上，原则要抓紧。这个原则就是上帝要每一个人信耶稣的救恩，要有圣灵做主在我们心中管理我们，要叫所有的民族都归在上帝的名下，成为上帝的子民。这三个原则适应在任何的民族中间。关于生活上有四个原则，不要损害到人的良心，不要败坏自己的道德，也不要损害自己的品格，还有要尊重别人。这样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就可以靠主胜过一切。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